大家好，咱们来聊一聊觉察想法。咱们在正念冥想中不断提及去觉察想法，在呼吸冥想中我们去观察想法，但不跟想法交互。在生活中也是如此，我们去觉察想法，但不跟想法交互。但究竟怎样才算是觉察想法呢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，因为语言的描述可能非常有限，但即便如此，咱们今天也尝试用语言来描述一下什么是觉察想法。你看，其实每当我们提到想法的时候，它有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就是想法的内容，第二个层面就是想法的动作，或者说叫内心的动作。想法内容，我想每个人都不陌生。每天我们总是在跟各种想法内容打交道，工作上有各种事情需要操心，生活中也有各种事情也需要操心，甚至你在看娱乐节目的时候，那些画面和声音也能唤起你很多美好的图像，这些也都是想法内容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呀，想法内容很重要，占据了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。我们希望能够从想法内容中找到一些愉悦，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地把想法内容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。但不巧的是，我们很多负面情绪也是直接跟想法内容有关系。比如说担心和焦虑，它都是一种恐惧。恐惧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我们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对想法产生的反应，感到一种害怕，也就是担心和焦虑。所以你看，想法内容既可以带来愉悦，但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带来各种反应，各种负面情绪。这就是想法的内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想法所对应的各种内心的动作。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可能很少觉察到它，因为很隐蔽。你看，每当我们想的时候，其实有各种动作在发生着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比如说比较，当你看到某个事物的时候，你可能跟你现有的事物来比较；当你看到或听到某个人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可能拿你自己来比较。这比较的瞬间就立刻产生了想法，你是否留意过？很细微，很迅速，很多时候你的比较非常非常的快，你都意识不到，你直接立刻被比较之后的想法内容所带走。还有你看，对想法的执着，你是否意识到对想法的执着？其实执着发生的很快，你可能都留意不到，你直接被想法内容所带跑，全神关注那个想法，沉浸在那个想法里。你看，其实各种动作会导致改变我们的想法，但这些动作发生非常的迅速，可能是在一瞬间我们内心就运行了这个动作。所以咱们说觉察想法，其实就是保持对想法内容的警觉，不跟想法内容交互。 不认为想法的内容很重要。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很难接受，主要是因为很多想法的内容能够带来愉悦。由于这种愉悦的产生，我们更想跟这些内容交互，但同时这种交互也会让我们陷入跟负面想法的纠结中。它是同样一个习惯，那就是跟想法交互，无论好的想法还是糟糕的想法，那是一种判断，对不对？所以觉察想法就是要保持对想法内容的警觉，始终如果可以的话不跟想法内容交互。我既不从想法内容汲取愉悦，我也不从想法内容获得各种负面情绪。第二点觉察呢，那就是要觉察各种内心的动作。这个对于很多刚刚开始冥想的人来说呀，可能有些挑战。为什么呀？刚才咱们也说了，这些动作发生的特别特别快，而且我们已经让这些动作在内心里面运行了好多好多次，变成一个非常强的习惯。所以我们需要把心静下来，慢下来，尝试去觉察这些动作。随着你冥想的深入，你的感受会更加的明显，你会更加容易的你会更加容易的去觉察到这些内心的动作。当你能够觉察到内心动作那一瞬间，那这个动作所带来的这种想法和它的影响力就会大大的削弱。当然啊，在这里咱只是通过语言来描述它，需要你去冥想，去观察内心，你才能够捕捉到那些非常细微的心理动作。你看，咱可以举几个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各种的心理动作。刚才咱们说了比较、执着，你看判断也是一种心理动作，感恩也是一种心理动作。你看拒绝也是一种心理动作，拒绝想法，抱怨、批评，当然这个跟判断也有关系。当然在这里啊，咱们在说这些心理动作的时候，语言是非常局限的，但我想如果你能观察你的内心，你一定能够捕捉到这些心理动作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觉察想法，它需要你非常细致的观察，向内探索，同时呢保持平静。也正是这样一颗细致而平静的内心，我们才可以觉察想法，活在当下，感受此刻，保持平静和快乐。